要读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第六章41到58。约翰福音第六章41到58。犹太人因为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就私下议论他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耶稣吗？他的父母我们岂不认得吗？他如今怎么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耶稣回答说，你们不要大加议论，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在先知书上写着说，他们都要蒙神的教训，凡听见父之教训又学习的，就到我这里来。这不是说有人看见过父，唯独从父神来的，他看见过父。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我就是生命的粮。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还是死了。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因此，犹太人彼此争论说，这个人怎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的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不像你们的祖宗吃过玛拿还是死了。读经文。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先做一个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把天上生命的粮赐给我们，让我们吃了得了饱足。主啊，我们赞美感谢你。今天当我们打开你自己的话，求主同样让我们得到饱足。我们如此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而求，阿们。感谢主，上周我们邀请了庄主坤牧师来到我们这里，跟我们分享了神的话语。庄牧师他知识渊博，他诗经严谨，而且人呢非常幽默，我相信大家对他的印象也是非常的深刻。上周六呢，庄牧师也给我们做了一个关于穆斯林宣教的一个专题，他从历史、人文，还有从华人教会参与的策略这几方面来跟我们分享，非常的精彩。那我邀请大家也多为穆斯林宣教的事工来祷告，这的确呢是目前宣教事工的重点之一。那讲座之后呢，有些弟兄姐妹就跟庄牧师有很热烈的交谈，那其中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穆斯林到底对耶稣的认识是什么？穆斯林是怎样看耶稣的？他们是否跟基督徒一样，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是三位一体里面的一位？ 他们是否相信耶稣是道成肉身的弥赛亚救主？是否相信耶稣为世人的罪钉在十字架上，复活升天，将来一天他还要再来审判世界呢？这些问题对了解穆斯林宣教是很有帮助的。那我呢，做了一点简单的总结，我们一起来看。那总体来说呢，穆斯林他相信耶稣的存在，根据可兰经，他们称耶稣是儿撒。那屏幕上这六点大致是讲到穆斯林对耶稣的认识，不完全，那有兴趣呢你可以进一步去查考一下。那我用一句话来总结，穆斯林认为耶稣存在，是神的先知和使者，是有能力的，但是他不是神，他没有道成肉身，他没有钉在十字架上，他没有复活，他不是神的儿子，所以他不是神。要知道我们基督教是世界上最大的宗教，广义来讲有22亿的信徒，占了全世界人口的1/3。但是人对耶稣基督是谁常常有不少的误解，除了穆斯林认为耶稣是先知，还有其他的宗教或者是非宗教的人对耶稣都是有不同的认识。不信的人自然认为耶稣不过是传说中虚构的人物，那信耶稣存在的人呢，有人说他是个智者，有人说他是一个革命家，有人说他是一个伟大的老师，或者是西方国家的一个神明，有人说他是一教之主，当然也有人认为他不过是一个历史人物，是一个普通人。就好像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那些犹太人议论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耶稣吗？就算是信主的基督徒，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也不完全，我们没有清楚的认识，一切不过是道听途说。所以毫无疑问，我们所有蒙恩得救的基督徒，我们生命里面最重要的使命之一，就是真的能够认识耶稣基督。就好像圣经所说，知道我所信的是谁，能真正的认识他。当我们有真正的认识了，还可以跟人分享，一同得福。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这是约翰福音20:31，也是整卷约翰福音的一个中心。我刚才列出这几点穆斯林对耶稣的不认识，现在我再给大家列出来我们对耶稣基督都应该有的正确认识是什么，那或者说我们应该相信的是什么。那这是使徒信经。那我邀请大家一起站起来，来读我们的信仰宣告。大家看得清楚吗？好，我们一起来大声宣告：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我们的主，因着圣灵承运，从童女玛利亚所生，在本雕比拉多手下遇难，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葬了，下到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后升天，坐在无所不能的父上帝的右边，将来要从哪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一圣基督教会，圣徒相通，罪得赦免，肉身复活，并且永生。阿们。好，请坐。这就是使徒信经。 那也是我在澳门成长的教会，每次崇拜我们都会念的。这也是我们基督徒对耶稣基督的信仰宣告。使徒信经是早期教会的信仰信条，这个英文叫 Apostles Creed， 最早大概出现在公元的2世纪。它虽然呢不是直接由使徒所写的，但是是使徒们所传讲的福音正道里面的一个总结。使徒信经全篇共有12条，内容包括3方面：圣父、圣子、圣灵。那很简单，但是很有系统地陈述了3位一体神的教导。那早期教会的信徒呢，受洗加入教会之前，都需要了解基督教的基本真理，那就是用使徒信经为准则。另外呢，当时普遍教会都用这个信条作为信仰的教导的基础，直到今天。那我们要感谢主，他感动早期的圣贤，总结出了我们的信仰告白，成为历代教会的祝福。我鼓励大家都能把使徒信经背下来，那常记在心里。当别人问你基督徒到底你们信什么，那我们就可以使用使徒信经来跟他们分享。今天当我们继续来查考约翰福音第6章的时候，主耶稣是生命的粮这个非常重要的属灵信息。约翰福音第6章的内容非常的重要，帮助我们明白耶稣基督他到底是谁，跟我们又有什么关系。那求主帮助我们谦卑在他的面前，去明白去领受主给我们的教导还有呼召。约翰福音整章的6章一个主题就是耶稣宣告他是生命的粮。生命的粮英文的翻译是什么？ The bread of life， 它的直译呢就是生命的面包啊。如果你是从港澳来的，小时候有没有吃过这个品牌的面包？有的举手，那我就知道你们的年龄了啊。就是早期香港应该是70-80年代吧啊，就是面包的名牌啊，在港澳那叫生命面包。那也就是呢我自己也是吃这个面包长大的啊，所以我也是这个年代的人啊。感谢主，如今呢我自己真正吃了真正的生命面包，那这都是主的恩典。我不知道这个面包厂的东主是不是基督徒哈？啊，他叫中文名他叫生命面包，英文他叫 Life Bread， 哇，就起的名字跟圣经是一模一样的。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有2个重点。第一，人真正需要的是生命的粮；第二，人必须拥有生命的粮。那在耶稣时代的巴勒斯坦地区，主要的食物就是面包跟鱼，喝的就是葡萄酒。我们礼拜五大学生查经的时候，我们就说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水变酒，为什么酒那么重要？原来翻查了那个年代，当时的喜酒啊，不像我们就是喝喜酒那么复杂。昨天我们都去喝喜酒了，哇，就是一道一道菜出来，我们都吃不完。但是在那个年代，在耶稣基督巴勒斯坦地区的时候，主要的食物基本上就是面包跟鱼，喝的就是葡萄酒。那同时呢，根据历史学家的记载，当时巴勒斯坦地区普通老百姓他们平均的收入85%都是用在食物上，就是说食物的开销占了他们家庭收入的85%。那这可不是一个小的数目，85%是用来糊口的。 他们拼命工作就是为了有食物可吃。那上次呢，关牧师讲也是第六章的时候教大家一句广东话，我现在考考你们呢，工作广东话叫什么？哇，好厉害啊！搵食啊，你要讲的很爽的，我搵食啊，啊，就是很爽快的找吃的。今天呢，再教大家另外一句广东话，手停口停，是什么？什么意思啊？手停了，口就停了，啊，没有工作就没得吃了。在我们那个年代还可以哈，今天这个年代就很难了。你手停了，妈妈给你吃哈。你在里面打打电动啊，打游戏啊，哇，饭要递进来哈。我们在辅导中心呢，就拒绝父母做这个行为。啊，你在电脑打游戏，你不出来吃饭，证明你不饿，啊，那就不要，父母不要把饭递到房间里给他吃，啊，知道了，清楚了，这是我们做父母的原则啊。口停，手停，口就停了，没有工作就没得吃了。所以当百姓看到主耶稣在山坡上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喂饱男人5000人，算上妇女儿童大概10000多人的神迹之后，都跑出来找他。6章15节说，耶稣知道他们想要他干什么，做王。原因我们不难理解，耶稣能行神迹，能给我们什么？食物。跟了耶稣，我就省了家里的开销85%，那多好啊，那我就不用干活了，等着吃就行了，对吧？耶稣知道他们的想法，所以耶稣很有智慧，他躲开了。并且后来在27节就说，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来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这句话从正面来讲是一个鼓励，神是一个怜悯慈爱的神，他顾念我们生活上一切的所需，提供日常的饮食给我们，也让我们有工作做，可以糊口，可以养家，这都是神的恩典。就像他看百姓饿了就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一样，我们生活中也充满了神的恩典，也充满了神的神迹。但是这句话从负面来讲是一个警告，意思就是说，人生命的焦点不能够只在物质的吃跟喝上，对主耶稣的追求不能够只在得到生命上的祝福、供应和医治，这些都是好的，也是从神而来的祝福，但是生命的追求不能只停留在这里。这些的物质思想是这些都是暂时的，这些物质都是暂时的，是有限的，是会过去的，是会毁坏的。犹太人要耶稣像摩西在旷野提供玛拿给他们吃那样，行神迹给他们看，主耶稣说他们错了。第一，玛拿不是摩西给的，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第二，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还是死。所以人真正要得到的是主耶稣他十字架上献上为赎罪祭的生命，这样的生命是永恒的。人相信耶稣得到永生，胜过一切物质上的丰富，这是第一点。第二，人必须拥有生命的粮。那我们的活是因为主耶稣的死，刚才说过了，生命的粮 The bread of life， 生命的面包，用面包表示食物， 其实主耶稣时代主要的食物是面包，那我自己也挺喜欢吃面包的。面包有很多种，我不仅喜欢吃面包，有时候呢也喜欢做面包。那我知道你们当中呢有很多大厨哈，大厨在哪里啊？也很会做面包。最近教会流行吃什么面包啊？牛角包，对吧？牛角包的女主角在哪里啊？做了好多给我们吃哈。我们做面包原材料是什么？面粉啊，我们常常说的面粉英文叫 wheat flour。 哎，英文很清楚哦，是什么做的？ wheat 啊，麦，是小麦类磨成的粉末，就是面包最常用的原材料。两周前约书亚团契年轻的弟兄姐妹为我们献唱的一首歌叫《一粒麦子》，我想大家印象也很深刻，不少弟兄姐妹听了这首诗歌都很感动，回家也一直哼着。《一粒麦子》这首诗歌的歌词来自约翰福音12:24-25，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吗？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这两节经文讲的是一个奉献舍己和牺牲的生命。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却能长出许多的麦子来。麦子被摘下来压碎磨成粉，最后才能做成面包，我们才能吃，我们有了吃才能够存活。这就是主耶稣的生命。我们再一起来读，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这个生命的粮的比喻，也就是一粒麦子的比喻，这个比喻就是讲到主耶稣他自己的生命，一个十字架上的生命换来一万人的复活生命。他不死我们不能存活，他死了我们才能够活。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我们才有永活的生命。耶稣没有只是来了又走了，他是来了也死了，第三天复活，后升天，将来他还要再来。他如果没有被压碎，没有流出宝血，没有罪的赦免，圣经说得非常清楚，耶稣为你我的罪成为挽回祭。彼得前书2:24，他被挂在木头上，他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自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也就是主耶稣在51说的，我是神从天上来的赐给世人的粮，吃了的人得到永生。使徒保罗也做见证说，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他再说，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罪，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 这些重要的经文都在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为了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的祭物，成了我们罪的替代，这个 substitute， 他自己主动把生命给了我们，好使我们有了生命。约翰福音10:18，主耶稣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主耶稣他自己主动把他的生命给我们，这就是神的救恩。主耶稣就是那一粒麦子，这赐给世人的生命的面包。弟兄姐妹，我们的新朋友，你要这生命的面包吗？第二，人必须自己吃这生命的粮食。信仰呢，是一件非常个人的事，有些东西是别人不能替代你的，就是吃东西一样，你不能说我饿了，但是我很忙，我很累，能不能你帮我吃一点，可不可以啊？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做父母的就很省心了哈。这不合逻辑，也不现实。人必须吃食物才能够存活，而且呢，必须是自己吃，别人吃的再多跟你也没有关系。我非常呢想我儿子恩光能够多吃点，健康长大。我看到他大口大口吃饭呢，我就拍下来，然后我传给我婆婆啊，让他看啊，他孙子在吃饭了啊。但是吃这个事情只能是他自己吃，我不能替他吃，我在旁边唠唠叨叨，还是只能够靠他自己吃进去，我代替不了。就算我替他吃了，长在哪儿？我替他吃了，我也不会长，他也不会长啊。我是可是长了，因为他长不长跟我吃多少没有关系，在乎的是他自己要去吃。我们追求信仰也是如此，当别人向你传福音，跟你讲救恩，带你查考神的话语，跟你分享圣经的真理，非常丰富有能力的属灵的食物，但是如果你自己不去思想，不去经历，不愿意接受，那再怎么丰富，再怎么有能力，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不是你的。食物是要自己吃的，信仰也是自己的。所以主耶稣在6:53-56说，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吃我肉喝我血的就有永生，我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所以呢，只有你自己真正吃了主耶稣这生命的粮，他才会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另外一点，生命的粮是给那些生命饥饿的人预备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想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当你不饿的时候，就算在你面前摆上山珍海味，对你有没有吸引力？没有。为什么？因为你不饿。我呢，很喜欢做饭啊，可能大家在座特别约书亚团契的，每一年都会吃我的大餐啊，火鸡啊，圣诞节啊，春节啊，那些是肯定的。那有些时候呢，周一休息了，那我就喜欢给家人做一顿大菜哈，啊，等老公下班哈。那做饭呢，其实我不怕辛苦的，我很享受。但是你们知道我最怕的是什么？啊？洗碗？ 不是，那我做完了肯定是老公洗碗了。我最怕呢就是我们罗家大爷回来了，看了一眼这一桌饭菜，然后给我三个字，我不饿。哎呀，在这里，这是你常常说的话，对不对？好可怜啊，罗传道，你们知道啊，要讨老公喜欢，发现这老公不是就是满足他的胃啊，是错的，他的胃永远都不饿。属灵生命的面包是要求你来把属灵的吃进去，但是属灵的吃的前提必须你有属灵的饥饿。马太福音五章六节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谦卑寻求的就必会得到，也必会得到饱足。第三，人吃了生命的粮就会成长。主耶稣在第六章几次说到他就是生命的粮，吃的人不仅是生命得到饱足，有了永生，更是在末日会复活，这是主耶稣宝贵的应许，这也是因信称义我们所得的应许。感谢主给我们这样永生的应许。也一定有弟兄姐妹问，吃了这生命的粮就是信了主有了永生，真好，但是现在呢，我们现在这世上，在世上的时候我们又怎么样呢？那我们来讲一讲哈，这个吃这个词啊，原文它的时态是进行时的，就是说不断一直在做同样一件事，就是不断的追求真理，听到，不断的经历耶稣，行道。这就是说吃耶稣这生命的粮这件事是要一直不断的发生。当你吃了这生命的粮并且要不断的吃的时候，你会变成什么样的人呢？或者是你会有多什么样的变化？具体你变成怎么样，你一直吃这生命的粮我不知道，这是圣灵的事。但是有一件事我很肯定的告诉你，吃这属灵的粮你也会发胖啊。很多素的人不喜欢胖，对吧？特别是姐妹们想尽一切的办法都要减肥，都要保持身材啊，节食啦，运动啦，健身啦，啊，吃减肥药啦。甚至有些明星啊模特儿是怎么做呢？吃了以后怎么样，扣喉然后吐出来，哇，这个真的是不敢想象，大家为了减肥真是拼了。其实只要不是暴饮暴食，只要是健康的，真的大可不必那么紧张。其实身体是胖是瘦都好看的，圣经不是说神看他所造的都是什么好的，对吧？但是作为基督徒，当我们真的把主耶稣这个生命的面包 The bread of life 吃了，我们就成了我们身体的一部分。大家对吃很熟悉，一点都不陌生，吃的越多身体吸收也会越多，那么身体也就会怎么样，胖了，对不对？一样的道理，越吃主耶稣就是越认识他，经历他，那么我们也会越胖。那这个胖呢是什么胖啊？是属灵的肥胖啊。不过呢也是用这三个字啊， FAT， F 代表什么？ Faithful， 忠心的。 A 是什么？ Available， 可用的，第三 teachable 受教的，我们愿不愿意 fact， 愿不愿意啊？愿意，哎呀太好了，吃了生命面包的基督徒就应该有这三个属灵肥胖的特质啊，我们简单一个一个来讲哈。Faithful 忠心的，一个对神忠心的人是对神自己、对神的话、对神的命令、对神的家以及对神的子民都要忠心。使徒保罗说，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事的管家。一个仆人跟管家所要做的，就是要忠心完成主人所要求的事。在神的国度里，神向我们要的不是什么聪明才干、财富或者是什么名誉，神要的是我们的忠心，要 faithful。 神要他的子民忠心的顺服跟从他。当主再来的时候，他看的不是信徒的成功或者是失败，而是我们是否对神忠心。大家记得马太福音25章21节里面讲到主耶稣讲的那个关于仆人的比喻，他说，好，我们一起来读哈，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忠心是一个属灵肥胖的人第一个应有的特质。第二 available 可用的，这就是说我们领受了主耶稣恩典和生命的基督徒，应该是随时都是主所能用的人，是 available 的。我们按照神赐给我们的恩赐服侍，无论什么时候什么事上主需要我们，我们就在哪里，我们是 available， 我们是愿意被主所用的。的确也有弟兄姐妹常常跟我说，在服侍上我是有心，但是我无力啊，我是真的愿意，但是我真没有这个能力，立志行事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这很正常，实际的生活里面，工作上，我们家里上有老下有少，我们学生团契前几天还在热烈的讨论，我们学生要努力读书不容易，也很难去参与教会的服事，这的确都是事实。我自己这几年在服事上的心得是，一方面我们不要随意骄傲，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要轻易的去回避。神不会强迫我们做一些我们承担不了的事。服事跟恩赐才干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在服事上自己要有心智，对神更是要有信心。有两个盒子我要送给大家作为参与服事的鼓励。首先第一个，合乎中道。我凭着，就好像罗马书12章3节说，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另外一个盒子，刚才没有显现出来哈。第二个盒子啊，我们一起来读，合乎主用。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还有我们服事最终的目标，我们是服事主，盼望弟兄姐妹在神的家里面的服事都能像当神呼召先知以赛亚，以赛亚是怎么回答，他说，主我愿意， 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Lord, here I am, send me. 第三个属灵的特质是 teachable, 受教的。基督徒越是学习神的话语，越是把神的话语吃进去，他的生命就会变得越来越谦卑，越来越受教。越是学习主的话语，越是明白主的丰富，越是知道自己的不足，越是明白真理，那我们就知道这真理实在是何等的奥秘。不是圣灵的启示，没有人会真正的明白。只有真正有谦卑的心和受教的灵，神的话才会真正在我们生命里面起功效。 A.W. Tozer 陶素牧师在他的《受教的心》这本书里面讲到，他说圣经是用泪写成的，只有流泪的人才能得着里面最好的宝藏。神从来不向轻浮不公的人说话。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越认识主生命中就越有谦卑的心，越有受教的灵。主他自己亲自说过，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第六节，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的英文是 Blessed are they that are hungerand thirst after righteousness, for they shall be filled. 或者是有一个翻译本说 Blessed are those who are hungry and thirst for righteousness, for they shall be filled. 也正是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五节 互相呼应的一段经文，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 I am the bread of life, whoever comes to me will not go hungry, and whoever believes in me shall never be thirsty. 约翰福音第六章三十五节，生命的粮是给那些真正饥饿的人所预备的。最后这 FAT 这个肥胖忠心的可用的受教的，这就是属灵生命的肥胖。弟兄姐妹，要不要做一个肥胖的基督徒？挺好哈，挺好看的，这是神的心意，是我们蒙福的道路。而且当你愿意这样吃生命的粮逐渐发胖的时候，相信我，你会惊喜地发现其实你身边有很多肥胖的基督徒啊。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当然是一个比喻，但就像耶稣基督这里生命的粮比喻一样，在第六章里面我是生命的粮其实是耶稣基督在整本约翰福音七个我是的一个自我宣告的第一个。耶稣基督七个我是在约翰福音里面，第一个是我是生命的粮，人得到永生，生命就得以丰盛。第二，我是世界的光，跟随他的就不在黑暗里面。第三个宣告，我是门，只有从耶稣进来的才会得到永生。第四，我是好牧人，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我们才获得永生，他也保护我们不受恶者的攻击。第五，我是复活，我是生命， I am the resurrection and the life。 耶稣基督是生命的主，他已经战胜死亡，复活的权柄在他手里。第六，我们都很熟悉了，我们一起来读，我是道路真理生命，主耶稣就是我们生命的根源方向和意义。 最后第七，我是真葡萄树，与主连接就是有一切的属灵丰盛。这七个我是都是主耶稣比喻，用比喻的方式来做他自我的宣称，每一条都不容易理解，也不容易接受。就好像六章六十节，就是门徒当中有些人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但是彼得他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弟兄姐妹，还有正在生命中寻找道路、寻找真理生命的朋友，当耶稣今天对你说他是生命的粮，是吃生命给世界，凡到他那里来的必定不饿，信他的就永远不渴，你的回答是什么呢？是那些说这话甚难不能接受的人吗？还是像彼得那样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让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宝血的牺牲，让我们能够得着生命的粮。这生命的粮我们吃了，我们永远不饿，我们喝了，我们永远不渴。感谢你，我们都得着这生命的宝足。我们在你的里面，我们是何等的蒙恩。我们感谢你，我们求主祝福每一位在等候的，求主你也同样把生命的粮赐给他们，让他们吃了永远不饿。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赐我们今天在你面前打开你话语的时间，求真理的灵继续向我们说话，保守我们，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